空无边处解脱啊，到事无边处解脱，无所有处解脱，还有非想非非想处解脱，这四个解脱呢，就是叫事无色处解脱。这四个解脱呢，是顺极境解脱道。啊，为什么说它是顺极境解脱道呢？因为最后一个解脱就是灭受想定的解脱呢，它是叫做极境圣住道。啊，因为这个灭受想定只有圣者才能够修的定，当然就是圣了啊，这个圣住道的圣啊。那么因为呢，这一个这个灭受想定本身呢，它是叫身证涅槃，用身体证涅槃，不是心啊，身证涅槃，因为它那个灭受想定的境界所的那个身体所得到的那一个所受的那个境界，相似于涅槃的极境啊境界，因此呢，他说这个是一个极境圣不道。那么前面的这个四个无色界的这个解脱啊，无色界定的这个解脱呢，是顺着这一个极境道来的，所以它叫做顺极境解脱道。这样听不听得懂啊？啊，这个有同学哈，说我们这个课啊，实在是不好听啊，不容易听，每一句话都是很艰涩的冥想，一大堆啊，这个很艰涩的冥想堆砌累积在一起哈，然后加上我讲话又很快，噼里啪噼里啪的下去哈，光是要把那每一句话里面的冥想听仔细都来不及哈，实在是没有办法啊。我刚才解释这个唯识思想啊的角度来讲后面这个五个解脱啊，各位听不听得懂？最后五个解脱，最后一个解脱它是叫做极境圣住道啊，因为它是相似于涅槃，又是圣者所证的，所以叫这个叫做极境圣住道。那么这个第四到第七个解脱，这个都是依无色界定啊所成立的解脱，这四个解脱是顺着这个地方而来的，因为这四个解脱本身已经无色了，对不对？无色界无色了，它只有它这四个定里面呢啊，只是一味的啊，这个奢摩他。什么叫做一味的奢摩他呢？就是一个味道，只有一个味道，就是止。奢摩他就是止啊，一味奢摩他啊。所以呢，它这四个定呢，就是顺着你不依这四个定的层次，最后也不能够入灭受想定。灭受想定要怎么入啊？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九种定、九次第定啊？就是你圣子他们这个修内宗，我们说二圣人他们要修这个九种定啊，他不是说我挑中间哪一个定先修，我喜欢哪一个定我就先修哪一个定，不是的。你不得初禅你就不能够入二禅，你不得二禅不能入三禅，它是有层次的啊。那么从三禅，你得了三禅以后，你才能再往上再修，再得四禅，有了这四禅定再能够往上修四无色定。四无色定有四个，也是从空无边处先得了空无边处以后才能修这个事无边处，然后才能再修无所有处，最后修非想非非想处，得了四禅八定以后才能修灭受想定。所以刚开始修灭受想定的时候，他要入这个灭受想定，他是要入初禅，出来再进二禅，再出来再进三禅，出来四禅进去以后再出来，一步一步到最后入灭尽定。这个叫做啊，这个修灭尽定要这个样子，要有这个次第的啊。那么到最后他这个修得很熟了以后，他要开始训练他自己的心，那个时候能够证得灭尽定，就二圣行者最少就怎么样得三果了，不是最少啊，一定得三果啊，也没有最多也没有最少啊，是一定证三果啊。所以他是一个圣者，那么他再来呢，他要训练他自己的心呢，他开始呢就不依照这个次第，要训练他自己可以直接不从这个初禅出来进分定再上二禅，他不依这个次第来啊，他就直接初禅等至到二禅等至三禅四禅一直到灭尽定啊，到再往后头就再进一步的训练，他用跳的 就不需要这样次第入了，跳的入，甚至可以倒的出回来啊，顺这个顺逆可以哎，这个自在，晓不晓得啊？然后呢，修八解脱。所以啊，修行要是从禅定入手的话，叫远行道，叫难行道，依定来修的话啊，因此有进行道是什么？直接啊，依三十七道品。修般若波罗蜜，这个叫进行道啊，那叫慧解脱，二圣人叫慧解脱阿罗汉，不是具解脱。如果依禅定，然后再依定修慧，最后证阿罗汉果，这个叫做具解脱，两种都解脱。但是呢，这个是难呢，难修。你们看刚才我们讲他修定，这样在训练这个心，就尚且啊这么样的啊，这么样的复杂啊，这么样的辛苦啊。好，讲到哪里去了？怎么会扯到那么远呢？讲这个依唯识宗的思想啊，成立这几个解脱呢，它的种类哈、啊。那么这个色无色解脱是叫做顺极净解脱道啊，最后一个叫做极净圣足道。可是刚才我们看到前面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解释啊。他把这一个四无色解脱、四无色定解脱呢，那么他把它归到宪法乐足道里面，甚至于把这个灭受想定解脱也把它归到宪法乐足道里面，这跟唯识的一个说法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作者在这个地方提出一个疑问，他说：至于宗喀巴大师此说出自何处，何以有此相反之许，则为我所不知。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就这样放弃，要用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认真态度去寻求正确的答案，于此我对来者寄予厚望啊、哦，是不是从县官庄严论仔细的去探讨会不会有消息呢？这个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啊。那宗喀巴大师的这一个说法究竟啊是从哪里出来的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方法？作者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去探讨。他说啊，对来者寄予厚望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人呢，倒是可以去做研究。好，这一个是八解脱在《入宗论三解密疏》里面的解释。下面我们来看看《大智度论》对八解脱的这个说法。他说：再看《大智度论》。对此一法句的解释，论主自说是依声闻法中略说，未及大圣意，所以也就不想讨论它了啊。《大智度论》里面呢，直接这个龙树菩萨呢直接交代说，这是声闻法啊，不是大圣法啊，所以呢就不必讨论了啊，就依声闻法说的就好，阿毗达摩里面怎么说就怎么说。那你要是从大圣法义的角度要来探讨八解脱，不必，因为它不是大圣法啊，不必依大圣法义来解释它。好，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这个说法。他说：不过我以为智度论之不及大圣义，是取此非大圣法，故不及也啊。这个是作者的一个推论啊。那么根据这个圣龙树菩萨的这个说法，他说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那么下面呢，他也举这个华严经十地品呢来做证明啊，就是证明这个大智度论这个说法哈、啊。那么确实是如此的。在华严经十地品说，菩萨修习禅定，但随顺法，故行而无所乐着，故知菩萨只以无着心除禅定障，不用八解脱。我们知道谈这个十地菩萨法最仔细的一地一地的讲的最仔细的是这一个华严经的十地品啊。十地品里面呢，他把一地一地的菩萨所修的法啊，所行的道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讲得很仔细。那么在这里面，他对于菩萨修习禅定呢，他有一个交代，他说：但随顺法，故行而无所乐着。菩萨随顺所有禅定法而修啊，这个外道修的也好，二圣人修的也好啊，大圣啊所修的也好，都好，所有的禅定法菩萨都修。为什么？菩萨要遍学一切法。可是他只是怎么样对禅定法，他只是怎么样随顺法，但随顺法只是随顺而修 啊，随顺着这些禅定法而修，故行而无所乐着。虽然修，虽然行，但是呢，不畏着，不会贪着它。啊，他说无所乐着，不贪着它。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菩萨直接以什么呢？以无执着的心啊，就是我们讲的以般若、以空性为导啊。那么以这种啊不起执着的心呢，去除禅定障。对禅定的种种，我们知道从初禅开始有喜啊，有乐啊，有种种的五蕴的种种的受，对不对？那么修禅定的人受不受这些？受啊，怎么不受？各位你盘起腿来坐坐看，心稍微静一点，你就下坐，你就好高兴了，眉开眼笑，哇，刚才那一坐好舒服哦，一下子就吭，马上就开静了，心里暗暗的高兴的不得了，是不是啊？畏不畏着？畏着，禅定乐一定叫人畏着。但菩萨修种种禅定，直接以无着心修，不起畏着。所以有没有障碍？没有障碍，直接以无着心就除障。那么其他的行者呢，他先从禅定里面进来，对禅定有畏着，好，他要修八解脱来除种种的禅定的这种着。因此禅定障要靠八解脱来除。那菩萨因为一开始就以无执着的心，因为他一开始啊，菩萨是依般若波罗蜜多行的，我们说修六度，六度的前五度要是没有般若为导的话，前五度通通是世间道。如果有般若为导，有无我智慧，有无二慧，不分别慧，空性慧，入法性，诸法实相慧，有这个智慧为导的话，那么你行所有一切都能够波罗蜜多，三轮体空，行六度十度都能波罗蜜多，都能三轮体空，都能不起执着。所以菩萨是以这种无执着心直接修禅定的话，没有禅定上好处，他就是以无执着心就除了嘛，所以不需要用八解脱来除禅定障。因此八解脱不是大乘法，菩萨不必用，这不是大乘法，这个是华严经十地品里面所说的。下面我们再看般若经，他说又般若经说，菩萨虽亦骗学二乘法，然学而不用。菩萨在六地以前要修六度波罗蜜多，在这个阶段呢，菩萨要骗学一切法。菩萨修要骗学一切法的原因呢，是为了将来要成就道种智，最后成佛的时候，道种智转成一切种智，就是一切法的智慧。那么骗学一切法是要骗学二乘法、大乘法、外道法都要学，但只能学不能用。这个外道法学了当然他不会用，因为那是世间道，不是出世间道。可是二乘法学了也不能用，因为一用马上就证涅槃，堕二圣，所以他只能学不能用。要到证得无生法忍以后，那没问题了，他不怕啊。他证无生法忍本身是证涅槃，就是入涅槃。菩萨八地七地后心证得无生法忍，他证那个无生法忍就是证得诸法实相，就是证得涅槃，他就入涅槃，那个地方他就入涅槃。可是他马上能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七地圆满方便波罗蜜多，他能够用这个般若。所以呢他能入能出，在七地，我们常常讲七地菩萨要修什么？念念灭定，念念起，你要能起就要有方便智才能起，因为他圆满了，所以他能起，他有这个起，有这个出涅槃的能力。所以呢他在这个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呢， 在那个当下，什么佛会劝导他，那一劝导他，他有那个力量，他立刻就出涅槃，所以他不怕，那个时候就不怕了。在这个时候之前学二圣法绝对不能用，一用就堕二圣啊，但是不能不学。所以在菩萨在六地以前骗学一切法啊，所学的称为道智，要修道智。到了般若波罗蜜多了，六度第六地啊，圆满般若波罗蜜多了，这个道智就转成道相智。然后到七地，入七地起方便智，要修方便智咯，对不对啊？那么起方便智，修方便智，得无生法忍，还没有证哦，得无生法忍。这个时候道智就转成，哎，不是道智，道相智就转成道种智。七地，七地得无生法忍，就转成道种智。这是起方便智啊，他修方便智，不是这个这个六地以前就是初地到五地骗学一切法啊，叫做道智。到六地般若波罗蜜多，道智就转道相智。上了七地修方便智了，对不对啊？他修方便智啊，然后得无生法忍，变成什么无相有功用行的菩萨。这个时候道相智转成道种智，然后呢这个到了七地后心证得无生法忍断烦恼，这个时候道种智便转成无量道智，就是所谓的无量道。那么有了这个无量道或者无量道智呢，他才能出涅槃，他证得无生法忍，他才能出涅槃。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讲，菩萨八地菩萨啊，那个七地后心证无生法忍，他就入涅槃了。八地初心就在涅槃里面哦。这个时候呢，佛教他啊加持他，给他无量起智门，就是无量道智啊，给他无量起智门。那是不是真的给他呢？不是，他本来他这个道种智转无量道智，佛教他啊加持他，让他能够用他这个无量道的这个心力呢，他就出涅槃。所以没有无量道智啊，没有这个无量道，他没有办法出涅槃。所以啊，这个骗学二圣法啊，菩萨要骗学一切法，骗学二圣法是有他的道理。那为什么要骗学二圣法呢？为了要成就道种智，那么这个过程这么辛苦，为什么有什么道理呢？为什么菩萨跟二圣人不一样？菩萨是发愿要啊尽未来际度众生，无量无边的世界的众生，他都要去啊救度，要去圆满的。那么这既然你发愿走这样的路的话，那就表示说，众生的各种问题你都要懂，你都要知道。如果你不懂你不知道，你就没有办法帮助他，因此什么你都该学。在菩萨在还没有得无量道以前啊，没有学过的东西他不会，得了无量道以后，没有学过的东西他一看就会。没有得无量道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他不会，因此要骗学，所以才能够啊，这个应付各种众生的各种问题啊，那么最后成佛的时候才能够成就一切种子，这个是有它的啊，有它的作用的啊。所以他说，菩萨虽亦骗学二圣法，然学而不用啊。当然呢，在这个证无生法忍以前呢，一定是只能学而不用的啊。所以呢，可见的他虽然骗学二圣法，他也不必用。所以呢，这个八解脱啊，就不必用啊。好，所以他说，故知不须别离大圣意，以不用故。因为不用，不必用啊，这个八解脱根本不用不上，所以不需要成立大圣意。下面我们继续看啊，中观学者依般若波罗蜜直入诸法实相中，灭诸戏论，行于中道，当如是乎？啊，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啊，这个以无着心啊。 那么修一切法自然除他的障碍啊，那么就不需要像八解脱啊，还需要另外学来对治呢。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直接以这个般若无分别无着心就可以除障的这个精神，我们再往前啊，再往前来说的话，他说中观的学者依般若波罗蜜直入诸法实相，他也是这个样子啊，就依这个无执着啊，无二慧啊，就可以除一切障，依一个般若波罗蜜就可以从凡夫到成佛，直入诸法实相啊，那么灭诸戏论，行于中道，就是如此。这个是最后加上去的几句结论的话啊。那么他说入中论于此亦为述而不论，其意亦在似乎啊。那么入中论在这个地方只把八解脱的名称举出来，没有进去讨论它，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呢是二圣法啊，大圣菩萨呢只是学啊，那么不必用，所以呢这个地方这个八解脱啊没有大圣意，它不是大圣法啊，没有大圣的法意，所以不需要去讨论去交代它，就是这个意思啊。好，到这里已经我们把这个道上见的种种啊法啊的志向已经做一个交代了，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个果上见啊。那么果上见的诸法志向也是有五个偈颂，在入中论里面啊，这几个颂子我们看看。他说经说善觉者是实力本性，大师四无畏本性离坚定啊。在我们念这个偈颂之前，我先简单的讲一下啊，把这个果上见啊，果上诸法呢，那么在这五个偈颂里面呢啊，总共提出了六句法，有六类啊，有六类法。第一类是实力，我们先还没有看偈颂以前，我们先看看这个后头的这一段，偈颂后面的这一段，他说又五颂共有六句法，第一是实力啊，实力呢有半颂，第二呢是四无畏也有半颂，第三呢是四无碍解也有半颂，第四四无量是有一颂半，第五十八不共法有一颂，第六一切种智智也有一颂。那么这六句法通通是佛的智慧，所以叫做果上见呢 啊你大乘法最后的果是什么果？就是佛果嘛，是不是？那成就佛果，那么佛有哪些智慧，有哪些功德，这都是果上的法。所以果上诸法的志向啊，要谈它的话，就是要谈佛的智慧，佛功德所显现出来的这些法。那么总共呢有这一个六类啊，就是实力乃至一切种智智啊，一切种智智我们上次曾经交代过了啊，一切种智啊，因为也有菩萨的一分，三清净地菩萨有一切种智，那么为了要区分佛的一切种智跟菩萨的一切种智，所以把佛的一切种智多加一个智，叫一切种智智啊。如果我们现在通通是在谈佛的法，没有牵涉到菩萨的话，那我们不必讲一切种智智，我们讲一切种智啊也就可以了。假设说在这里呢有菩萨法有佛啊，那么就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分。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颂子啊，他说经说善觉则是实力本性，这半颂讲实力的这个志向啊，他的志向就是善觉则。下面他说大师四无畏本性为坚定，这个大师就是指佛啊，佛的四无畏他的这个本性啊，本性那个性也就是相啊，那么是什么呢？就是坚定，以坚定为相。所以我们说某某大师某某大师，真正要讲大师呢，只有佛有资格称大师。但我们现在呢啊，是尊敬了，泛泛而说，把这个大师呢就普遍化啊的应用啊。那么其实呢，真正在经典论典里面讲大师，是只有佛啊才有资格成为大师的。因此这个地方说大师四无畏，就是指佛的四无畏呢，他的本性是坚定啊，这个也是半颂，这个四无畏呢啊也只有半颂。下面四无碍解相为变等无结，那么四无碍解这个也是佛的啊一种功德显现出来的智慧啊，那么他的志向是什么呢？就变等无结啊，这个变才无碍啊，变等无结，这也是半颂。下面与众生利益是名为大慈啊，救护诸苦恼则是大悲心，喜相未及喜，舍相名无杂，一颂半 这个讲什么呢？讲这一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这个是把这个四无量的这个相呢，把它分别说啊，所以说它的差别之相啊，不是总相说。下面许佛不共法共有十八种，有彼不可夺，不夺为自相。这个十八不共法总说一个自相，就是不夺，就是不可夺啊。这是一颂，最后一颂他说，一切种自智现见为自相，余智为少分，不许名现见。那么佛的一切种子以现见为自相，其他的圣者的智慧也能够现见，但是少分，没有佛圆满具足，因此不能说现见啊，只有佛才能说啊，这样懂不懂啊？好，这个就是果上诸法自相，总共有五颂，讲六句法。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一句一句的来看啊，一句一句法来看。各位，我们讲这个佛功德啊，也就是佛智慧啊，佛的智慧显现的啊，佛为什么有这些智慧？当然就由他的功德而来了啊。那么这一些法啊，总共六句啊，实力四无畏、四无碍解、四无量心，还有十八不共法，还有一切种自智啊，这六句呢。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可能会多花一点时间。今天分给各位的那份讲义，各位大概可以体会到啊，厚厚的一叠是实力啊，把实力呢做了仔细的一个说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前面毗婆沙宗开始，一直到现在最后一个宗派中观宗为止呢，大部分的基本名相我们都做了交代了啊。那么独独对佛的功德、佛的智慧，我们在先前虽然屡屡的提到，但通常我都是把字典查了，就把名相丢给你们了哈，叫你们回家自己看看，大概你们回去自己找自己的讲义里面还找得出来哈。那么在中观宗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妨还是把它仔细的讲一讲啊，那么让各位对这一些这个部分啊能够有正确的一个认识啊，比较亲切的一个认识，花多一点时间啊。那么这里再不讲啊，中观讲完了以后就完了哈。那么我也觉得似乎好像欠你们一点什么哈，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啊就这个实力是无畏、是无爱解，还有四无量心、十八不共法呢，把它分别的做一些说明，让各位啊有一个了解。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实力法具象啊有一份讲义，那么今天的时间一定是没有办法啊看这一份的，各位可以先回去看一看啊。那么看了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啊，原来就是这么回事而已。以前讲到实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好像是觉得那是一团东西，不知道什么哈，始终哈没有去碰触它啊。那我们现在剩下一点时间呢，大概只能把书上的这一段啊看一看，把实力的这一段看一看。他说，初是实力法具相，佛实力以善觉者为相者，由于诸境善觉者无障碍故，此谓于处非处，业果报，诸圣解，诸界性，根圣略，诸道至处，诸定构境，众生宿命，众生死生及以漏尽等一切诸境，善为察之，无外而转，是名为力啊。现在呢，我们先就书上的这一段对实力先做一个简要的一个总相的说明。他说，佛的实力是以善觉者为自相。善我们刚才已经稍微解释了啊，所谓的善不要以为是善恶的善啊，在这个地方讲善，它就是什么无漏、清净、圆满啊的意思啊。那么抉择，这个抉就是决定，表示对这件事情肯定如此，绝不动摇啊。这个择呢，就是一种拣择的智慧。凡夫从资粮道开始就依圣解心啊，就有拣择的智慧。那么一直到成佛，这个拣择的智慧圆满。在我们从凡夫开始依圣解，我们就会拣择什么是法，什么是非法，对不对啊？什么是向上一着，什么是向下的，什么是该学的，什么是该舍的，这个都是叫拣择慧啊。那么到佛就称为拣择智。这个实力就是以善抉择为相啊，以这种啊这种无漏啊完善的啊这种拣择智啊这种啊。能够这个智慧能够啊 这个完善啊，圆满的啊，去做检责，以这样子为相啊。所以他说，由于诸境善觉者无障碍故，因为佛能够在啊这诸境有很多境，有多少境呢？有十力就有十种境啊，在能够在这十种境里面呢，都能够善觉者而无障碍啊。所以他说是以善觉者为相。那么这十诸境是哪诸境呢？他就举出来了，处非处是一个，业果报是一个，诸圣解、诸界性、根圣略、诸道自处、诸定构境、众生宿命、众生死生及以漏尽等一切诸境，就是这十境啊。那么他能够怎么样？善为察知，无碍而转，因此这个叫做力，表示是什么？智慧显现出来的力量，有十个就称为十力。所以这个是对实力做一个总相的一个说明，那么它的总的一个志向就是啊，以善觉者为相。好，那么至于这实力的内容啊，我们在讲义里面，我们等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的一起来啊做一个了解。今天啊，我们大体上啊只能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课。我们的进度在哪里呢？507页。自相空，16空里面的第14个自相空。这个自相空的内容很多哦。我们现在要讲的呢是果上诸法自相。这个自相空分把这个所有的一切法呢，依这个因上见、道上见、果上见，它分成三类。那么现在呢是果上诸法，这个果当然是果佛果了啊。这个中观是大圣啊，这个在这个地方要讲的呢是这个佛的啊，佛的这一个功德。还有他的这个智慧果啊，这个果上这些法有哪些呢？这个佛所成就的佛法有哪些？那我们今天呢，就从507页这个开始啊。它总共呢分成6句法，把佛啊佛所成就的法，我们称佛法啊。那么分成六类：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四无量心，还有18不共法，还有一切种智，总共分成6类。讲到这个佛法啊，各位，我们都在学佛法，是不是啊？大家都说学佛学佛啊，说久了就有点这个麻痹了，不知不觉啊。学佛是要学佛法，佛法是什么？现在讲的这些都是佛法，佛所成就的法，佛所能入的法。前面从凡夫到菩萨到七地菩萨以前都还不能入佛法，还没有办法入佛的法，要到三清净地开始可以入佛法，佛的一切法他都能入啊。所以三清净地菩萨也有一切种子哦，但是呢没有圆满啊，没有圆满，因为习气还没有断的关系啊。所以呢真正圆满呢啊是佛啊，所以在佛的果位上我们要谈一切佛法啊，佛所能入、佛所成就的法。第一类实力啊，那么这个文呢我们已经讲过了，是不是啊？实力这一段呢已经讲过，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讲义啊，把这个佛的这个实力这10种智慧呢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第一项呢先谈一下这个实力跟佛的这个神变的关系啊。这个神变呢是从智慧来显示的，那么 佛的智慧主要是以实力为主啊，所以呢就是从实力这个地方来顺便来谈一下佛的这一个神变。在《赞佛记》中说，实力神变世事间，佛的神变从智慧来的，佛的智慧由十种智力显示，这十种智力任何人都没有，唯佛一人具备，是佛不共功德的一类，称为实力。啊，简单的告诉你们，这个真正的神变是要从智慧具足而来啊。但是很多这一个初学佛的人呢，不了解啊，他以为学佛可以学神通啊，要为了要有神通，要求神通呢而学，那么这个就本末倒置了啊。好，第二项呢就来总说一下这十种智慧啊。他说处非处之力呢是实力中的总说，其他的是别说啊。佛的实力当中第一个处非处之力涵盖以下的九种智力，那是个总说，其他九力视为别说。这些别说是为了显示佛能知道众生的种种差别，同时也要让众生知道佛有这些智力。因为如果只说个处非处之力，不见得能让人清楚。佛为了要让众生知道他有这些智力，所以在第一力里面再分别说成九力啊。所以这个处非处之力呢是非常重要的。总而言之呢啊，那么把它呢，把佛的这个智慧呢把它浓缩起来哈、啊、那么可以总说一个处非处之力啊。那么为了要让我们了解说这个智力能够显现出哪一些的这一种智慧的表现呢，那么所以把它展开来啊、成为有实力。所以第一个处非处之力是总说，其他的是由这一个总说里面展开来的。那我们啊，下面有一个简单的这个图表，让各位呢能够一目了然啊。我们现在呢先看第一个啊，我一个一个来解释啊。第一个处非处之力，什么是处非处之力呢？这个佛光大辞典的这个部分呢啊，有的我们需要看的我就带你们看，那有的呢我列着呢只是让你们啊，就是说、做一个参考啊。现在呢这个部分我们不看，我们直接看解释。第一个先讲什么是处，一切法有从因生的，也有从因得的。从因生的果法，如善业生福乐果，不善业生罪苦果。这种因生果叫生，从因得来的果法虽不是从因生起的，但这也是因。如说修圣道能得涅槃，虽然圣道是得涅槃的因，但这不是生因，因为涅槃是无为相，没有生住灭等相，它不是这一个圣道所能生的，它是法尔如是的法性，是无生法。所以修圣道，修道证涅槃只能叫做德。这个大家应该能够了解啊。我们在婆沙宗的时候已经有详细的讲过，这个生跟德啊要稍微做一个差别。但不管是生起或者是得正德，毕竟啊这个因果是必然的啊，一定是由这个因得这样的一个结果，或者是由这个因生起这样的一个结果。因此呢虽然是德，也称它是因。好，我们下面继续看。他说如上所说，如果这个果法是从那个因法生或得，那么这个因法就是那个果法的处。所以处即因义，是彼果法的因。所以呢要了解这个处非处智力的这个处啊，这个处很重要，要知道啊，它就是讲因。那么从这里呢很明显的可以猜得到了啊，那么非处就是非因呢
我们看下面非醋的说明。如果与醋相反的话，这个因法就不是那个所得果法的因，那就说此是彼的非醋。如善业生苦果，见到人得二果，那些果必定不从这些因生获得的，故名为非醋。这个醋非醋之力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啊，就是告诉我们佛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是因非因啊，他很清楚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有一个了解啊，这个智慧圆满呢，就是能够完全啊，能够完全了了啊，明知这一切因果啊，这个是一个啊重点。好，我们下面看第三个啊，谈的就是说这个醋非醋之力呢，是唯佛独具啊，只有佛才有的。世间的种种切切都离不开因果的现象，这一个因果网是非常复杂的。佛由于具足醋非醋之力，知道此法必依某因生，或依某谋法得，也知道依这个因绝对不能得到那一个果，或者这个果绝对不能够依那个因得，这就是所谓的醋非醋之力。这种智力只有佛才有，因此佛可以分别衡量某一个众生是可度的，某一个众生尚不可度，因缘已经成熟了，应该要得度的人，佛想办法度他，让他得到。如果因缘还未具足而未能得度的，佛也知道他的因缘不具备，不能勉强。虽然如此，佛仍想办法为他种下得度的因，令他将来有机会得到。佛是一切之人，具备种种无边智慧，但他不是像基督教说上帝那样是万能的，佛法中没有万能这一个名词，能办的佛会办，不能办的绝不勉强，一定要等因缘成熟。所以佛说法是说因缘法，不是说主宰法，因缘不具足佛也没办法，佛只能想办法让他种下成佛的因，让他能够培植佛因，让这一个果早一点成熟。所以各位啊，佛要知因知果啊，佛才能知因知果，但是他要知这些因知这些果呢，只有一个目标，要度众生。我们呢不是，我们是充满了好奇啊！我们想知道因果，是充满了好奇，是不是啊？啊！而且呢，在这里面呢，啊，我们还夹杂着很深的烦恼，啊，想要怎么样？想要这个趋吉避凶，是不是？啊！所以我们都是这一些角度想要去了解因果，啊，但是佛是一切智人，他能够完全了解这一个因果网里面的点点滴滴。你只要有那个因存在，佛一定知道。如果还没有种那个因，你叫佛知道什么啊？这事情你根本没有去做，连因都没有，你要问佛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成佛，他有没有办法告诉你？没有办法啊。所以佛说他不是万能的啊，这个因果一定要有他的蛛丝马迹，也就是说有那个因存在了，那么从这个因他可以知道那个果啊。如果连因都没有的话，那么这个连佛也没有办法啊。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耕耘，不去种佛因的话，那么连佛也拿我们没有办法啊。那么要能够让佛为我们种下这个得度因缘的话，完全是要我们主动的啊，去自己去耕耘啊，要不然的话啊，这个佛没有办法替你做，他为你种下得度因缘呢，只是能够诱导你， 而愿意去种下这个因呢，还是要自己去做才有办法啊。好，这个呢我们是简单的介绍处非处之力啊。那么虽然简单，也可以让各位明白佛的这个之力啊。那么因果网只有佛能知，非常的复杂啊，不是我们一般的人啊，更不是啊这个鬼神道啊，或者是六道的众生啊能够去了解。你即使是这一个圣者，不是成佛的圣者啊，就是菩萨或者是这一些二圣人呢，那么他们能够知道的呢也是有限的啊，不是完整的啊。那么有限的呢，那毕竟这个因果网它还是不能够就近的把这个清楚，因此呢他们也不敢随便的去说些什么啊，更何况是我们凡夫啊。所以呢，举凡是那些可以看因果的啦什么啦啊，各位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呢都不是究竟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佛的第二种智力啊，叫业意俗智力，